有一位律法教师听了他们的辩论，觉得耶稣的回答很精彩，就走过去问道：诫命中哪一条最重要呢？耶稣回答道：最重要的诫命是，听啊，以色列，主我们的上帝是独一的主，你要全心全情全意全力爱主你的上帝，其次就是要爱邻如己，再也没有任何诫命比这两条更重要了。那位律法教师说：老师，你说的对，上帝只有一位，除他以外别无他神，我们要全心全意全力爱他，又要爱邻如己，这样做比献什么祭都好。耶稣见他答得很有智慧，就告诉他：你离上帝的国不远了。此后没人再敢问耶稣问题了。耶稣在圣殿里教导的时候问道：律法教师为什么说基督是大卫的后裔呢？大卫自己曾经受圣灵的感动说：主对我主说，你坐在我的右边，等我使你的仇敌伏在你脚下。既然大卫自己称基督为主，基督又怎能是大卫的后裔呢？百姓听得津津有味。
弟兄姐妹朋友们，大家早上好。那倘若你一直在跟着我们一起学习这个马可福音书，我们大概知道今天来到了这个十二章。但倘若只是你第一次来的话也没问题哈，听听一下这段经文，耶稣的有关他的一些教导。那倘若我们熟悉这个马可福音书的十二章的话呢，我们知道说，当我们进入到十二章里头的时候呢，我们看到犹太的这些宗教领袖就来常常来到耶稣面前来提问他问题，目的是来挑战这个耶稣他作为就是上帝代言人的一个权柄。那这之前我们已经遇到了一些就是领袖们，像比如说法利赛人啦，或者西律党，还有撒都该人。那今天呢，我们就遇到这个律法教师。那所以律法教师在当时的这些领袖们当中，对这个上帝的律法应该是特别熟悉的，而且他们甚至就是教导那些犹太人有关这个上帝的律法。所以当这些律法教师来到耶稣面前向他请教有关就是这个上帝的话的时候呢，确实让人感到纳闷哈，难道他们不懂吗？所以在28节里面，他们就来问耶稣：诫命当中哪一条是最重要的？诫命当中哪一条是最重要的？那我想这个律法教师所指的这个诫命呢，应该是旧约里头的这个十诫。倘若你是基督徒，倘若你一直熟悉那个旧约圣经的话，你知道这个十诫在哪哈？那如果是我的话呢，倘若就是有人来请教我这个问题，我可能会翻到旧约书里面的大概两个部分吧，就是出埃及记的第20章，或者是生命记里头的第5章，因为里头呢就记载有关耶和华上帝曾经颁布给以色列民通过摩西哈这个十诫。但你们注意到说耶稣没有往那里去哦，他没有去这个出埃及或者是生命记里头去来看看这个十诫，相反的，他举了另外一段就是旧约的这个经文，以色列民非常熟悉的叫什么？不是这个意思，好，看一下，看看另外一个，不是什么了哈，这个什么呢？就是那个旧约的这个原文希伯来文的意思哈。那当然，这个第一个字呢，就是听啊，这个是什么 ？OK， 这个希伯来文的这个意思，听的意思。所以我说，这个以色列民他们是非常熟悉这段经文，为什么呢？因为他们常常会朗诵哈，《生命记》六章四到五节的这段经文，就是耶稣所引用的这段经文。他说：“听啊，以色列人，耶和华是我们的上帝，耶和华是独一的，你们要全心，你们要全意，你们要全力的爱你们的上帝耶和华。”这就是耶稣回应哈，哪一条诫命是最重要的？那你们知道说整个诫命的这个核心哈，十个诫命里头的这个核心，它的关键是什么呢？关键就是那一位独一的真神，独一的真神哈，耶和华上帝。我在想，倘若我们把这个在十诫里面哈，把这个上帝给挪开，独一的上帝哈，这位真神把他给挪开的话，那以色列民他们所相信的和世界的其他宗教信仰就没有任何的区别了。因为常常我们会听到，就是当我们跟别人分享有关这个福音的时候哈，他们说：“哎，其他宗教不是叫我要做好人吗？”确实哈，每一个宗教不会叫你去做坏人，但其他的宗教、其他的信仰在所敬拜的这位上帝哈，不是独一的这位真神哈，不是独一的上帝， 而是许多的主，甚至是许多的上帝啊。我记得还没有就是认识耶稣之前呢，我是跟着父母哈来就是膜拜所谓的偶像哈。那我知道说从厨房一直走到离开这个家哈，我都需要拜很多神啊，对不对？有灶神啦，然后有家里的那些供奉的那些祖先啦，然后来到门口呢还要拜天公哈。所以众神对吧哈，很多那些宗教不是独一的真神，而是许多许多的上帝。那耶和华上帝他是独一的神，独一的主，这个真理呢其实就把以色列民跟其他宗教跟信仰哈给划分开来了，看到吗？耶和华上帝是独一的真神，他是这是最根本的一个不同。那当然有关就是一位真神这个真理，不仅仅是以色列民他们所相信，其实就是我们这些相信耶稣的人，我们跟随耶稣的人，我们相信的上帝也是独一真神哈。上帝他是唯一的主，唯一的真神。但待会呢来到最后的时候呢，我再解释一下哈，我们的独一真神是三个位格的真神哈。那我们继续看下去。那因为相信这个真理呢，我们同以色列人一样哈，跟其他的那些宗教跟信仰呢是分别开来的。这个世界要么就是不相信有神，要么就是相信众神，但我们是相信独一真神活神哈。那耶和华是独一的真神，这个真理唯有上帝他要亲自的向他的子民来揭示，否则我们是无法知道的。那记得当这个耶和华上帝向这个摩西彰显他自己的时候哈，他也是这样子说，他是独一的真神，对不对？因此有这个申命记的6章第4节跟第5节哈，真神是独一的神，唯一的主，意味着除他以外呢，别无真神啊。其他的神明都是偶像，是凭人丰富的想象给创造出来的哈，这些偶像。那就是这位独一的真神，他曾经拯救了以色列民脱离这个为奴之地埃及地，带他们出埃及进入到这个迦南地。独一的真神曾经应许以色列民的这个列祖哈，亚伯拉罕啦、以撒啦、雅各啦，这个美地。那上帝借着这个摩西所颁布下来的十诫，一开始呢就这样子的提醒以色列民，对不对？所以回到这个申命记的第5章哈，就是那个有关十诫第5章的第6节，他说：“我是你的上帝耶和华，曾把你领出这个埃及，使你不再受奴役。”那但是来相信这个耶和华上帝他是独一的神，除他以外别无真神，这并非容易做的一件事情哦。因为我们常常会受到试探，会塑造许多的这个偶像，其中包括什么呢？其中包括就是其他的造物啦，其他被造物啦，或者人哈，也可以成为我们的偶像，对不对？我们的家人，或者甚至我们的孩子哈，甚至是宇宙万有里头所有的这些被造物哈，都能够成为就是我们的偶像，来取代这位独一真神，来敬拜他，来向他们献上我们的这个敬拜跟服事。那我们知道说这是一件非常难做的事情，为以色列的这历史里头从一开始哈，就让我们看到说要来相信，要来跟随服侍这位独一真神是何等困难的一件事情。他们离开这个埃及地之后呢，还没有踏入这个应许地，他们就开始用手去塑造偶像了，来膜拜他们，对不对？你还记得这个有关这个金牛犊的这个事件哈？倘若你不熟悉的话，你可以回到就是出埃及记里面的32章里面就记载在里头。那当时的情况是什么呢？当时的情况就是摩西仍然在西乃山上哈，他在山上在那边待了一段时间了。他在那里做什么呢？想从耶和华手中领受这个十诫。但在山脚下的这些以色列民他们又在干什么呢？原来这个摩西的哥哥亚伦他正在就是塑造哈金牛犊，之后呢还带着全体的这些以色列民哈来膜拜这个金牛犊。以色列民他们所做的正是耶和华上帝不喜悦的事情，因为在诫命里头就一直提醒我们，对不对？在申命记的5章我继续读下去，从7到第9节他这样子说，上帝说，除我以外你不可有别的神，不可为自己来雕刻神像，不可来仿造任何飞禽走兽或者水族的样子来造神像，不可跪拜他们，也不可供奉他们，因为我你的上帝耶和华痛恨不贞，我必追讨背弃我的子人的罪，从父到子直到3世代。 独一真神，他虽然没有实体，但感谢主，这位上帝他用话语向我们，向他的子民来彰显自己了。那上帝的子民就是借着上帝的话，他自我的揭示，我们才能够来认识他，并且知道如何来敬拜这位上帝。那独一真神他要我们做什么呢？我们再回到这个生命记的第六章第五节，就是耶稣在马可福音书里面十二章里面所引用的，你们要全心要全意要全力的爱你们的上帝耶和华。看了吗？最紧要的是什么呢？最关键的是什么呢？爱。所以我们在刚才唱了几首诗歌，都是在谈着有关爱主，对不对？爱上帝哈，我们要全心全意的去爱这位上帝。也就是说哈，我们当把整个人给摆上，将整个人全心全意的去爱这位上帝，将我们的心，将我们的灵，将我们的思想，我们的能力，我们的一切都来属这位上帝，这就是全心全意的去爱他了。那在这里呢，我想就是提醒自己，也鼓励大家哈。那往往我们在想这一块的时候，就是基本上来爱上帝的时候，我们有时候来到上帝的话的时候，在阅读在反思上帝的话的时候呢，我们会做什么呢？那也许我们会问哈，好了，那我明白这个上帝在这里教的这个真理了哈，那我应该怎么去应用哈？我要怎么去实践出来？我要怎么样活出这个真理哈？意思就是说我该做什么。所以往往你来这里聚会的时候，你听不到诶，牧师好像没有告诉我们要怎么去做啊，做可能是我们最关注的。当然提出这个问题，想这个问题怎么样去应用上帝的话没有错哈，毕竟我们都希望能够在生命里头活出我们所明白的这个真理哈。听上帝的话，但是同时呢也要付诸行动，这很重要。耶稣也曾经这样子教导，对不对？凡听了我这些话的人就去行哈，这个很重要，对不对？那就像聪明人把屋子建在哪里呢？房子建在磐石上了。所以我们都想成为上帝眼里的有智慧的人，那没有错，没有错哈。但倘若六章五节哈，耶稣所强调的关键是全心全力的去爱这位上帝的话，那当我们在阅读在思想上帝的话语的时候，我们需要问的一个问题哈，最重要的问题是什么呢？这段经文它的真理哈，它的教导如何塑造我的心，更能够全心全意的去爱这位上帝。被真理塑造的心不一定立马就能够马上在言行举止上去改变哈，也许被真理塑造的心会先叫我们做什么呢？悔改啊，先来认罪，先来远离我们的罪哈。又或者呢，真理再次的让我们的心里头充满了喜乐，充满了感恩，感谢主他在十字架上所带来的救恩，对不对？叫我们能够来属他，来服侍他，而充满喜乐。诶，真理可能是这样子来塑造我们的心，去这样子的去爱上帝哈。那当我们的心是如此被上帝的真理给感动给塑造之后呢，那无论是你的言行，你的举止，生命里头你所做的一切决定，必定流露出我对主，我们对主全心全力的爱了。因为弟兄姐妹，最终哈，主愿意看到的是什么呢？主愿意看到的是我们对他全心全意的爱，让他能够成为我生命里头的一切。就好比这个诗篇作者哈，常常会这样子说，对不对？无论人生遇到怎么样的一个境况哈，我们都会越来越坚定的说，耶和华呀，你是我的福分。当然我们知道说，这样子的一个心的一个改变哈，一个心智，一个自愿的一个改变，就唯有耶和华上帝能够带来，对不对？借着他的话语，借着内住我们的这个圣灵的帮助，叫我们能够来更新，对不对？更来全心全意的去爱这位上帝。而倘若旧约的历史，以色列民他们所经历的哈，能够成为我们的借鉴的话呢，从金牛犊事件开始哦，就离开埃及地那时候开始哈，一直到以色列民最终被逐出这个迦南地哈，我们看到什么呢？我们看到说要全心全力全意的去爱主是非常非常难做的一件事情哈，并不容易。所以历史能够成为我们的借鉴了哈，尤其以色列民的历史，以色列民做不到，同样你我也会失败呀。因此我们的唯一的盼望是什么呢？每当我们就是没有能够去全心全意的爱主的时候呢，那我们要再次的转向谁呢？ 转向那位曾经全心全意全力的去爱这位上帝的耶稣，对不对？耶稣对上帝是完全的爱跟完全的顺服，甚至怎么样呢？甚至耶稣愿意摆上他自己的生命，经历十字架上的钉死，带来你我的罪的赦免。因此每当我们无法全心全意的去爱主的时候，当圣灵借着上帝的话来指出哪一方面，愿主能够怜悯跟施下他的恩典，再一次的帮助我们，帮助你我来谦卑来悔改，使我们能够继续的在他的大爱中呢，全心全意的来爱主，在这事情上呢能够有长进。因此呢，越来越从这个世界被分别开来，越来越属于上帝来归于他，他成为我们的福分。那耶稣没有就此就停止，对不对？他继续在31节里面这样子说，其次呢就是要爱邻如己，再也没有任何诫命比这两条更重要了。这个爱邻如己，先爱上帝然后爱邻如己，这个爱邻如己呢是不能够与全心全意的去爱上帝来分开的。他们好像就是你手上的这个硬币它的正面跟反面一样，同样一个硬币，对不对？不可以分开。当我们说我们爱那位我们看不见的上帝，因为他是灵，对不对？当我们说，当你说你爱那位上帝，你要全心全意的去爱这位上帝的时候，但却无法爱你身边的这个灵舍的时候，那我在想只能够用虚伪来形容我们了，对不对？而且这是 不是上帝所喜悦的事情。确实我们对上帝的爱当体现当活出在我们如何去爱我们的灵舍。但我知道你可能会问，那我们该怎么样去爱，那我们的灵舍又是谁呢？那我告诉你说，这是一个法利赛人的一个问题，对不对？可能是我们的问题，但确实是我们想问一下，到底怎么样去爱，然后怎么样去谁是我的灵舍，是今天早上我们彼此转右转左说主内平安主内平安这样子的灵舍吗？更广了，对不对？那在这个问题上呢，其实耶稣曾经给予这个答复，对不对？但不记载在这个福音书里面，是记载在路加福音书里面。所以因此呢，我让大家就是注意一下，路加福音书的第十章25到37节，可能我在念这个的时候你不明白它是到底是哪一段经文，不过我一提到好撒玛利亚人的比喻，可能你会熟悉，对不对？从耶稣的这个讲述里面呢，在路加福音书的第十章里面呢，有关这个比喻，我们就明白怎样去爱跟谁是我的灵舍了。那在这里呢，我想让你回去自己看，不过在这里我简单的来描述一下，在耶稣的比喻里头呢，这个撒玛利亚人的这个灵舍就是那位被强盗拔光了衣服被打个半死最后丢在路边的这个人。虽然撒玛利亚人跟这个人素不相识，但是呢撒玛利亚人却帮助了这个人。为什么呢？因为撒玛利亚人向这个人施恩典了，施怜悯的心了，有向他同情的这个心。那倘若那个比喻能够教导我们什么的话，就是说那些我们能够给予怜悯，那些我们能够给予恩典跟给予帮助的人，那这些人就是我的灵舍了。想一想，我们其实信主的每一个弟兄姐妹，我们都能够这样子的去彼此来恩待，对不对？因为我们不也是从主那里得到了怜悯，得到了恩典，得到了帮助吗？尤其是被赦免一切罪的这个恩典跟他的怜悯，因此呢，我们也能够对周遭的人给予同样的这个怜悯。也许是遇到的陌生人，或者是我们的灵舍，聚会里面的弟兄姐妹，我们的同事，甚至是我们的家人，只要我们能够向他们施以怜悯恩典帮助，那他就是我的灵舍了。而当我们这样子的去做的时候呢，我们就是在爱邻如己了。所以往往这个爱，其实没有极限的，对不对，没有限制的。只要你真的是想去在这个人身上施予怜悯跟恩典的话，你可以做很多很多事情的，向这个人做很多很多事情的。最后我们来到就是35到37节，那当然这些宗教领袖他们到这个时候呢，不再来提问这个耶稣任何问题了，也不再来试探他了。这时耶稣反倒有问题要问他们， 有关就是耶稣他身份的一个问题哈。耶稣作为受膏者，耶稣身为基督这样子的一个身份。那身为这个基督，耶稣不仅仅是大卫的子孙。我们看看耶稣在35节这样子问哦，他说耶稣在圣殿里面教导的时候呢，就问律法教师为什么说基督是大卫的后裔呢？基督的身份哦，那基督他是谁呢？耶稣紧接着就引用了这个大卫的诗篇来解释。那当然哈，这个耶稣很直接告诉我们说，大卫不是凭他自己的聪明智慧来明白这个基督的身份，对不对？因为大卫之所以能够知道有关基督跟上帝的关系，是因为有圣灵的帮助。所以听听这个耶稣怎么样回答，在36节，他说大卫自己曾经就是受这个圣灵的感动，说主对我主说，你坐在我的右边，等我使你的仇敌伏在你脚下。那当然这个主，第一个主是指谁呢？父上帝了，或者耶和华上帝。那这位主对这大卫哈，就是有这个圣灵的感动这样子来说的这位大卫。然后接下来这个主是指谁呢？当然就是耶稣接下来解释的这位基督了。耶和华上帝对耶稣对这位基督说哈，你坐在我的右边，等我是你的仇敌伏在你的脚下。原来这位基督就是上帝的这个受膏者哈，他也是上帝，他也是主哈，而且就坐在上帝右边的那一位。那耶稣上帝恩高的这位基督，他是什么时候坐上这个宝座的呢？当他牺牲他自己的生命的时候，当他接下来做许多人的赎价的时候。我们怎么知道呢？感谢主，有保罗在他的书信里面这样子揭示，对不对？我们常常引用的这段经文，腓立比书的第二章，看一下这个8跟9节哈。他就是指耶稣基督，他以人的样子出现之后呢，就自愿的卑微，而且顺服以至于死，而且死在十字架上，就是当他为众人赎罪的时候。因此呢，上帝将他升为至尊，赐给他超乎万民之上的名。那9节的这个升为至尊啊，上帝把耶稣提升到哪一个位置呢？就坐在他的右边。今天耶稣也坐在那个宝座上啊。但有一天，上帝必叫所有基督耶稣的这个仇敌俯伏在他的脚下，就像保罗在接下来在腓立比书二章里面这样子形容一样啊，使一切天上的、地上的和地底下的，无不屈膝来跪拜在耶稣的名下，无不口称耶稣基督是主，将荣耀归于父上帝。那耶稣在这里的教导，其实有关这个基督是上帝，我想说应该不是犹太人能够接受的。所以倘若你跟犹太人，倘若你身边有犹太人，你想尝试跟他去分享这个福音，他们其实是不接受耶稣是基督的，他们还在等啊。犹太教的这些犹太人，他们还在等谁呢？还在等他们的弥赛亚，耶稣不是啊。那记得一开始吗？这个文士他来问这个耶稣有关最大的诫命的时候，耶稣他的答复是什么呢？他说耶和华是独一的神，而且我们要当全心全意全力的去爱他，对不对？那问题是，上帝他是独一的吗？还是多位的？因为现在多出了一个基督，对不对？倘若耶稣没有向我们揭示，倘若耶稣没有在福音书里头来教导有关他的父上帝，有关这个真神，那位独一的真神，我们是无法明白，无法知道，原来那位独一的神，他是一个上帝，一位上帝，但是有三个位格。我们常常说的这个三位一体的真神，就像我们的教会，它名字就是三一教会，对不对？三一是指什么呢？三一就是独一真神，但是三个位格。这位独一真神，这位三位一体的真神，他是父上帝，他是子耶稣，也就是那位基督，还有呢，圣灵，三个位格的独一上帝。所以因此呢，我们跟这个犹太人，犹太宗教还是有点分别的哦。独一真神，但是他们不相信有这个耶稣， 我们相信的是三个位格的这位真神。我们知道从圣经里面，尤其福音书里面，我们看到父上帝他差了他的爱子耶稣，差了他的基督哦，为牺牲自己的生命呢，做多人的赎罪祭。而当这位基督他完成了他一切的工作之后呢，回到父那里去，坐在父的右边之后呢，这位基督和父上帝呢，就差遣了他的圣灵，来内住所有相信耶稣就是基督的人啊。所以感谢主，圣经也帮助我们看到，我们乃是借着耶稣带来的赦免，我们乃是借着圣灵的内住，他的引领，今生能够靠着主他的恩典，他的怜悯，他的大能，来全心全意的全力的来爱这位主，而且爱灵如己，直到耶稣基督再来带来我们的复活。所以感谢主，阿们。